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346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面对不注意手机安全的统修，我们是这样修的。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24日，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手机安全可谓老生常谈，可谓人人皆知。最近我弟同修都不敢去一位老年同修 A 家了，尤其为近期相继出事的同修，出事前都与这位老年同修联系密切。这位老年同修 A 不注意手机安全，平时自己在家里戴着耳机听师父讲法，听交流文章，手机就在旁边。同修去他家了，他一般就把手机放在一墙之隔的外屋或两墙之隔的别屋。大家怀疑中共通过监控 A 的手机监控别的同修，和 A 反复交流无果，他总说没事，嘴上说不给他那一念，认为自己是正念，我们是怕心。目前 A 同修处在病业磨难中，天天吃药，即使偶尔一个同修去看他也不敢深入交流，也怕他把同修的话告诉不修炼的家人，同修自然远离。以前每周至少去一次的我也不再去 A 家了，这一段时间以来完全把 A 放在孤岛上。曾经的 A 同修不是这样的，他是位很精进的同修，他的变化好像是从老伴突然去世后开始的，表面上看起来没啥，但是他内心被人情侵蚀，把手机放在身边，可以及时接听子女的电话和信息，或者亲朋好友安慰聊天。当然这有一部分猜测的因素，但在我们看来他的变化也确实是从这两三年开始的。经过一段时间的集体学法，我们也在讨论这件事，真的不管 A 同修了吗？如果我们不理他，就很明显的上了旧势力的当，旧势力会加重迫害同修，也会造成他的家人对大法的误解。我们大家想到，既然这事发生在我们的身边，一定有我们要修炼的因素在里边。我们都是一个个的小的法粒子，那这个集体就是一个大的法粒子。我们的整体因为这位老年同修的事明显出现间隔了，这不是师父要的，师父要的是我们百脉接通形成整体，这里面一定有我们要修的部分，有需要我们跨越的部分。我们向内找，为什么不去了？因为怕，怕自己被伤害，怕自己受影响，都是为了保护自我，这不就是一个私吗？师父要的是为他的生命， A 同修的事也像一面镜子一样，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私的境界，我们必须跨越私这个境界，这是旧宇宙的理，我们修来修去难道还没有绕出旧圈圈吗？我们被这层旧法理所控制。我悟道，怕是私心，是保护自我的心，既然在我们面前出了这个问题，大伙是有责任的，也许正是大家的心促成了老年同修这样，大家都向内找，把这件事作为一个向上修的台阶。我们的思路是这样的，首先大家集体向内找，对于手机我们自己有执着吗？是不是我们闲暇时也有浏览手机的习惯，或者看视频购物等等，找到后立即清除，思维里不要再有对 A 同修负面的东西，只想同修的好，想他精进的一面，加持同修的正念。第二，集体发正念时清理同修的空间场，求师父给 A 同修下一个照，不让负面的东西干扰他，归正我们自己的同时加持同修。第三，给本地公检法发正念，清除迫害的同时把法轮大法好打入他们空间场中，让他们对大法对大法弟子动善念动正念，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彻底清除另外空间对大法弟子监控的邪恶因素与生命。第四，使用神通，既然我们是走在神路上的人，那我们就行神事，低层的粗糙的东西控制不了我们， 让所有的监控监听设备对我们统统失效，让他看不见听不见我们说什么干什么，以后正常的找 A 同修学法交流。同时我们打算采取一些技术上的办法避免手机监听，这方面最好也去咨询技术论坛，看看什么样的办法是真正有效防止监听的。此时我悟到了同修这个词的另一层含义。同修是什么？是互相修枝剪叶，剪去执着的人，
是互相帮扶铺路前行的人，也是互相支撑遮风避雨手挽手协力前行的修炼人。
因为圣缘，我们聚在一起，没有血亲胜似血亲。当然加强正念的同时，我们更希望有类似现象的同修加强主意识清醒过来。你的一丝疏忽怕麻烦，可能就是对同修最大的伤害，你也可能因此造大业。修炼是严肃的，邪恶在迫害。修炼是奇妙的，随着大家的变化心性的改变， A 同修也变了。一周后他主动走出来去了同修家，我再去 A 同修家后，他与我也诚心交流了，说自己明明心里这样想，嘴上却那么说，说自己有一颗好面子的心，做事心，还主动交流了手机的问题，说自己应该为同修着想。 A 同修也主动地采取了一些技术方式避免手机被监听。 A 同修的变化让我们体会到了法的玄妙，我们变了，同修也变了，谢谢师父的苦心安排。这些天每当闲下来，我就去看看 A 同修，时间多我们就一起学法。 A 同修自己每天不但背法还坚持抄法，同修真的改变了，是法改变了他。今天我突然悟到，师父说形成整体的另一层含义，包容。试想如果我们都把自己放在协调人的位置上，凡事顾全整体，为别人着想，在内修自己的同时包容对方，默契配合，不执着自己，那将会真正形成整体，形成合力，达到百脉皆通，那才是修炼的真境界。让我们都以协调人的心态做一个甘心低头肯俯身弯腰无私为他的铺路者，在救度众生的这条修炼路上，把七情各异的采石铺成一条美丽的回天之路。以上是我们面对不注意手机安全的同修这件事情前后的所思所想，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批评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错过救人的机会》，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26日。以前我曾患有胆囊炎、心脏供血不足、低血压、妇科病、胃病、头疼、神经功能紊乱，导致睡不着觉等多种病，整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1997年底修法轮大法后，不到一个月，这些毛病全没了，身心健康。到现在我没吃过一片药，没打过一针。中共迫害大法后，我向人们讲大法真相，一直顺利地讲真相救人到现在。第一部分，这些年讲真相中的故事，利用问路搭话讲真相，这是我最常用的办法。一，大队支书函，我退出共产党。一次 路上碰到一位60多岁的先生，我问他，是党员吗？他说，不但是，还是大队支书。他只有小学4年级文化，只因为读书时在毛毛头的书上画个小孩撒尿，被学校开除。文革期间被批斗，遭了很多罪。当时正是香港反送中运动，我借这个话题讲了许多真相。我跟他说三退保平安时，他立刻站起来喊，我退出共产党。二，用幽檀婆罗花做话题劝退。见到拿花的人，我就用幽檀婆罗花做话题，这样的事有好几起。在大客车上，我遇到一个捧着花的大学生，问他，听说过幽檀婆罗花吗？3000年一开。这引起了他的兴趣，我给他讲了三退大潮，一问他还是党员。后来我又讲了好多真相，他痛快地退出了中共的党组织。三，坐车时讲真相。坐车时我好聊天，坐长途小轿车，我讲法轮大法好，是上乘佛家大法，让人做好人，将魔头妒忌，怕人多才镇压。司机问，天安门自焚真相，听得可明白了，退了党。我手机落在车上，他给我送回来了。有时在公交站点碰到人，我问，老家哪里的？如果说是贵州的，我就讲藏字石，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我就讲真相，都能三退。我看身份搭话，有些人就说，你咋这么能说呢？是当老师的吗？当领导的吗？我初中都没毕业，以前很不能说，修炼后师父给了弟子智慧，因为我有想救人的心。我在大客车上也讲真相，有时发9瓶共产党光盘，有时给周边的乘客或司机讲真相。一次刚上车，司机说后面就一个座位了，让我先生坐过去，让我坐他身后的一个座位。我想，这不就是让我给他讲真相吗？我就给司机讲真相，做了三退。一天，我坐车去办事，和一个女士挨着坐着，我跟她聊天，劝三退。她说要考公务员，我说，退党只是保平安，不影响你考公务员。我把师父的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大法真相护身符等给他，告诉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开智开慧，会有美好的前程。他很高兴，退了党。我办完事回城，又退了4-5个人，大都是用真名做三退，有救人的机会我都不会放过。一次我坐车去很远的地方，见一个小伙子坐在路边，我去问路，问完路我就坐下了。我说，看你不容易，和你聊聊天。他是个大学生，毕业分配到大都市，公司给配的车坏了。我说，你还挺有福气，公司给配车，人有不顺心的事都有因缘，不要懊丧，承受过去了就会更好。后来聊聊，我就讲到了人体结构，分子原子，讲大法不是迷信。他说，你讲的就是科学。后来我给他很多真相资料，明慧周报和真相光盘，他都接受，同意三退，得救了。四，带孩子的老太太明白了真相。有一天，我遇到一个老太太，带的1岁多的小孩摔倒了，额头上磕了个大包。老太太吓哭了，说，给人带孩子摔成这样，家里老头子得骂死我。孩子头上有个好大的包，她使劲儿给孩子揉。我说，赶紧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说不会念， 我教他念，他就大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把孩子接过来抱着，一边念一边揉包，他也跟着念。一会儿眼看着包下去了，孩子也不哭了。我给他讲大法真相，三退保命，他做了三退。广场上有个带小孩的女人也跟着三退了。五，回老家期间讲真相。一次我回老家，走前请师父把有缘人带到我身边来。一下车，小叔子请我们吃饭，我们碰到我以前的同事，给他三退了，又碰到一个街长，走路腿画圈，一问他得了脑血栓，我对着他耳边说，赶紧三退保平安。他是党员，当时就同意退。难得回一次老家，我和丈夫商量找饭店，请了两桌人吃饭，屋子里桌是他的同事，外桌是我的同事。我讲天安门自焚是骗人的等基本真相，叫他们三退。他们中有的人之前就退了。一个女士说，你们都退啥呢？快给我也退了。他退团了。我教他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另一屋的人也都退了，之前有同事退了，这次给其他人也退了，请了两桌饭，大家都得救了。我们家乡同修讲真相做得好，老家80%-90%的人都三退了。六，给女儿的朋友们讲真相。我女儿的四五个前同事现在都成了朋友，他们请我们吃饭，往年聚餐想给他们讲真相，我女儿不让，今年我想一定得救他们，我就提前发好正念。聚餐时我给他们唱了大法歌曲，讲了基本真相。其中一个同事在事业单位上班，我女儿说，他不会信你说的，他可得跟着共产党走，不会退。可这次我把他们都劝退了，讲真相之前发正念很重要。七，坐火车时讲真相。有一次我坐火车卧铺，遇到一位和我坐对床从大陆过去的香港人。他说，天天有人给我打电话，我也不退，不太信。我说，那你缘分大了，得救的机缘别错过了。我给他讲真相，他同意退团。其实每个同修都没白做，提前给世人明白真相做了铺垫。大法弟子是无形的整体，我们就是要一起把人救下来。一次去东北，我外甥给我买的票，走前千叮咛万嘱咐，让我特别注意安全，意思是不要讲真相，我可不受影响。遇到一位北京女乘客，给她三退了。我有救人的心，师父就会帮助弟子，一次都不耽误救人。我去云南的时候，给一个贵州人讲真相，他说他回去看他弟弟，弟弟出车祸了，肇事者没赔钱，也不给治。我说，你看天灾人祸这么多，我讲了基本真相，劝三退，他退了。我说，你一定要告诉你弟弟，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平安。他很感动。我们后来还买那种12元钱一个的小耳机，可插卡可充电，直接把真相录进去给人听，听明白真相的人就送一个，让他们回去好好听，给家人听，把家人也救了。总之，有救人的机会，我都不错过。第二部分，外孙女和我一起救人。我的外孙女小时候聪明可爱，可有时她哭起来谁都哄不了，我就把红银拿来一念，他就不哭了。 外孙女17个月左右大时，和她爸爸在客厅看电视，茶几上小电磁炉在烧开水，她妈妈在冲凉。我忽然听她大哭，原来外孙女被开水烫了，右小腿上有2巴掌大的一块通红。我把外孙女抱到水管前冲凉水，女儿女婿去小区买药了，我就自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3-5分钟，在我怀里打滚哭的外孙女睡着了。我一看，被烫的部位不但没起泡，而且红色都褪去了，只有小手指肚那么一点痕迹。晚上9点多了，女儿女婿买药回来一看，孩子睡了。我说，咋样？是大法师父救了我们孩子。女儿女婿啥都没说，但心里是认可的。大外孙女天目是开着的，小小年纪就跟我一起学法发正念，还跟我一起救人。5月13日早上7点，外孙女看到天上有大法轮在转，20分钟后才隐去。她还看到另外空间的人、大象什么的。2012年，大外孙女5-6岁时，端午节我们去动物园玩，在公园里的车上，外孙女说：“姥姥，给我一个光盘。”因为当时一车人，我坐前排左边，她坐后排右边，我没听清她说什么，她就又说了一遍。我一看，她身边坐着一个阿姨，我明白了，他想给阿姨发神韵光盘啊。我递给他一个光盘，我看他跟阿姨说了几句话，阿姨看看我，我说你要吧，可好看了。他收下了光盘，还说谢谢。回家后，外孙女说，我看到自己的腿了，比楼还高呢，白色的。我说，你今天是主动救人了，师父点化你做得好。第二天，我和大外孙女去讲真相，我俩上车坐了一站，下车后马路两边有商家，我说你看人家要不忙啊，你就给老板送一个光盘，小孩子送光盘多数大人都会收下，有时他们会提问，外孙女回答不了就看看我，我就上前解释几句，商家一般都高兴地收下，还说谢谢。后来我俩又去了一个中型超市，又发了一些光盘，对方也都收下了。中午超市门前有座位，我给外孙女要了一碗粉，有3个女孩子坐那儿不吃饭也不走，我想是师父让他们来听真相的吧。我就给他们讲了半天真相，最后他们都同意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了。这时女儿来电话说家里有同修等我，我就和外孙女匆匆往车站跑，快到站点了，外孙女一抬头说，姥姥头上有一条龙在转，我的头上也有一条龙。上车后我问她，龙还在吗？他说在。不一会儿他又说，师父来了，师父竖起大拇指说，我俩，你们俩今天很棒，你们俩今天都有收获。外孙女还说，师父给了我一块糖，橙子味儿的，可好吃了，吃了半天才吃完。到家了，我问，龙还在吗？他说龙上天了。看到家里来了一位同修，外孙女说，快学法。我们就开始学法。那年7月7日晚9点多，大外孙女非要上楼顶看星星，我只好陪她去。在楼顶坐下后，外孙女说，师父来了。孩子说，天上有一个大魔，我们发正念把它灭了。第二天早上，大外孙女站在师父的法像前，双手合十，说， 谢谢师父对我的爱护。我说，师父对你这么好，你是不是和师父有缘啊？他说，师父说是这样，我做过师父哪一世的孩子。师父一直在弟子们身边，在点化和鼓励着我们。七月底，大外孙女摔了一个大跟头，把膝盖磕破了，很疼。她说，师父说去了一块大业。晚上九点，外孙女躺在床上，说月亮上下来几个人，往她腿上撒了点花枝，说是师父让他们来的。第二天，大外孙女看到腿里有小人儿，一个众生大喊，地震了。我问，怎么能救他们？外孙女说，学法。我说，快学吧，我们学转法轮。一会儿小人走了，外孙女说，那是他世界里的众生，他们说，我们的主真能耐，能把地震止住，谢谢主。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